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律法在圣经里所扮演的角色。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律法。基本上这就是律法宣告的内容。我们应该与神有亲密的爱的关系，然后嘛，把这个亲密的爱的关系反映到与别人的关系上。
弟兄姐妹，在圣经时代的宗教领袖为自己能够遵守律法的表面字句来维系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就感到很骄傲了。但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开始教导并传扬神的真道的时候，他确立自己就是成全父神律法的那位主。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谈论这个启示在法利赛人的世界中所造成的一些震撼。有些人可能会说，缺乏关系的规条会导致叛逆。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22章，从第15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2章，从第15节看起。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和16节里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经文告诉我们，法利赛人的门徒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对他说，你呀，不会向有钱的人卑躬屈膝，不会阿谀奉承人，我们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实的，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说话坦率的人。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17和18节继续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他们推论耶稣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尖锐而且狡猾的问题。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给该撒是合法的，那么犹太百姓呢将会憎恨他，他们会背弃他，他们会说啊，他是卖国贼，他跟罗马人串通的，于是呢他们就会群起而攻击他。你还记得吗？早些时候他们对耶稣说，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罗马政府的奴隶，虽然他们受到罗马政府的管制，却不承认自己是罗马政府的奴隶，而且他们憎恨纳税给罗马政府。如果耶稣说不行，纳税给该撒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们立刻就去向罗马政府的官员打报告，叫他们去逮捕他，以鼓吹不交税的叛乱罪名，把他可以关起来。所以啊，耶稣知道他们想陷害他，那是个把戏， 于是呢，他反问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接着呢，耶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19到22节。耶稣啊，摆脱了他们的陷阱。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23节。经文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呢，他们来问耶稣说，撒都该人呢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和灵体，他们是当时的物质主义者、理性主义者。马太福音的第22章第23到28节里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当然了，这些撒都该人以为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可以使到复活的事啊，显得很可笑。甚至在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复活的意义而犯了错。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和神的大能，所以他们才试图使复活的事显得滑稽。比方他们这样说，把死人埋在大草原上，他们的身体归回了尘土，那么身体里的化学物质也进入土壤中了，那么草的根往下长，从泥土里吸收了那些曾经一度在另一个人身体里的化学物质，然后呢，牛又来吃了这些含有化学物质的草，这些化学物质呢，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身体的。然后，你喝牛所提供的奶，这个牛呢，也吸收了相同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呢，也曾经是属于某一个人身体上的一部分成分。所以复活之后，那么究竟这些化学物质要进入谁的身体里呢？他们就是这样推论，想要把复活的概念呢，变成滑稽可笑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试图把复活的真理啊，说成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马太福音第22章的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许多人犯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至于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谈到复活这回事，首先保罗说，或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接着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啊，实际上呢，你种下去的不是那从土里长出来的，因为你种的不过是种子。神呢，随着他自己的意思，给这粒种子一个形体。弟兄姐妹啊，将来我们都要有新的形体。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里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但是人们不明白圣经，所以呢，他们就提出各种各样假设的问题。现在呢，这些撒都该人也同样提出了各种的假设。但是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啊，这是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30节。结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的环境来养育孩子，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神让夫妻两个人在爱中一起生活，为的是能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环境成长，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洋溢着爱的环境。因为我们在天上是不会有孩子的，我们将要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会怎么样呢？我们的主留下了一些惊喜给我们，我们现在实在不知道将来呢会怎么样。即使我们提出来，也都不过是纯粹的推测而已，那是毫无意义的。马太福音第22章的31节里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还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6节记载了神的这番话。当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肉体上啊，他们都死了。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他们现在还是活着，他们是以复活的形体活着。第33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2章的34-40节。经文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敬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保罗说，全律法都包在爱里，而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一切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基本上都包含在爱这个字里面，也可以从爱这个字里去理解。律法提出了负面的命令，不可有其他的假神，不可这样，不可那样。耶稣呢，却提出了一个正面的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律法。基本上，这就是律法宣告的内容。首先呢，我们应该与神有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然后这个亲密的爱的关系反映到与别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整个旧约的中心所在。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也以这两方面为总纲的。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2章的41和42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并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耶稣只问他们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啊？他们对于弥赛亚有什么意见呢？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他们过去在等候一个人，现在呢，他们还在等候一个人。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们拒绝耶稣，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准备在某一天拿石头打死他。耶稣说，我做了许多善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说，我不能钉他十字架，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那些犹太人说，我们有一条律法，根据那条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就冒犯了他们。当然，耶稣的宣称也引起了法利赛人提出这个问题。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犹太人的信仰宣言，西马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在西马里面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个主。有趣的是，希伯来文 echad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的意思。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个主，这里就用了 echad 这个词。echad 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个很有趣的字眼，因为它可以用来指一个复合的单一团体。啊，还有一个希伯来字 Yaki 是指绝对的单一个体，一个绝对的整体。 Ekad 这是一个复合的个体，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会众，却又是一个复合的个体。说我们是一个复合的个体，是因为我们人数众多，而我们呢，却组成一个会众。Yaki 这个字呢，就是绝对的个体，是指它独自存在、自我完全的。假如在出埃及记的伟大西马里面这样宣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 Yaki 一个主，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圣经的基础来教导人说 神是三位一体的，但是因为 ekad 这个词啊，用作复合的个体的意思，那么它里面就暗示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复合的个体，超过一个，但是呢，是却又是合一的个体，一个神却以三个位格彰显出来了。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却无法接受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接受，所以当耶稣表明自己的神性的时候就冒犯了他们。有几次当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他们想用石头打他。所以关于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这个问题啊，如果他们说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他不过是个普通的人，就不是神的儿子，而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神应许大卫要让他的子孙永远坐在王位上，所以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一个普通的称呼。虽然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的身份是更胜于子孙，他也是神的儿子。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这样向罗马信徒宣告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的，耶稣呢是由玛利亚所生的，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是从神而来，是神的儿子，他以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宣告为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回答他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第22章的43和44节说，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在诗篇第110篇，这是预言弥赛亚的其中一篇美丽的诗篇。大卫在这篇预言诗的一开始这样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或是耶威，主是阿多乃，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称弥赛亚为他的主。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会称他为主呢？在当时那个族长的社会里，父亲是不会称自己的儿子为主的。对于他们以父权为主的文化和社会里，这个观念是完全陌生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次继续与您分享查考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必然会遇到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正如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过的，圣经充满了证据，显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又是我们得着救恩和永恒生命的唯一途径。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您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诚心的邀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呢，将要带领我们查考耶稣针对法利赛人所宣告的七祸，这个就是下次今日灵粮节目的内容，请您按时收听，并介绍亲友一起来收听。好，现在是节目总结点评，请查克老师。
论到基督，你们说他是谁啊？他是谁的子孙？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仍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认为耶稣基督究竟是谁呢？他是谁的子孙呢？他是拿撒勒某个人的儿子呢，还是神的儿子啊？一切的优势证据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弟兄姐妹，你个人认为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谁的子孙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